川普改口先低后高，晶片关税上限300%，杨澜澜案视讯出庭未现身，媒体扑空。双普抵达阿拉斯加，场外筹组再保证部队。各位观众，你哋好，今日系8月15日，星期五，欢迎收睇今日嘅希望快讯。我哋先嚟睇睇双普嘅快讯。美国总统川普喺15日表示，他会在未来2个星期对钢铁以及晶片制定关税。川普指出，起初关税将会定在较低的水平，以便企业去美国设厂建设产能。随后关税税率会大幅调升，可能会达到200%或者300%。8月15日上午9:30，23岁的神秘豪车女郎杨澜澜车祸案在悉尼唐宁中心地方法院首次提堂。SBS 中文网报道，庭审开始前已经有近百人在门口等候，但是杨澜澜没有现身，而是通过视讯的方式出庭。她戴着帽，一言未发。她的律师出席聆讯，注册官在听取了控辩双方意见之后，同意将案件延期到9月26日再审。在星期五早上，美国总统川普在他的社交媒体平台真相社交上发帖说 High stakes 高风险，暗示今日举行的阿拉斯加峰会会是一场高风险会议，不过就没有进一步解释。川普随后在空军一号上对记者重申，如果普京不同意结束战争，俄罗斯将会面临惩罚性的后果。川普并没有承诺将对乌克兰的安全保障作为结束战争协议的一部分，但是表示他对这个持开放态度，而欧洲必须发挥主导作用。在美东时间下午3:00，普京总统的飞机现身在停机坪。当川普和普京走向台站的过程中，有5架美国军机从他们的头顶飞过，包括隐形战斗机 B-2。 普京停得下来抬头看了一下，川普就鼓掌，做出一个敬礼的姿态。根据彭博社报道，如果普京拒绝停火，美国将考虑对俄罗斯石油公司和卢克石油公司实施制裁。另外，美联社报道，欧洲多国领袖较早之前表示，川普总统已经同意在未来乌克兰和平出现之后，为欧洲正在筹组的维持和平部队提供军事支援。这个举动被视为可以大幅提升行动成功的关键一步。再保证部队是由大约30个国家组成的联盟制定的行动，它的有效性取决于美国空中力量和其他军事装备威慑力。虽然再保证部队不会有美军参与，不过美国空中力量的支持可能有助于阻止俄军试探欧洲守护乌克兰的决心。欧洲领导人认为，美国对多国部队在乌克兰行动成功与否至关重要。报道指出，关于再保证部队具体的规模目前还未公布，但是英国曾经表示部队人数可能在10,000到30,000之间。英国国防大臣荷里安在上个月告诉议员，该部队目的是加强乌克兰海陆空的防御，成为抵御未来俄罗斯侵略的最佳威慑力量。再保证部队最初将会将总部设在法国巴黎，明年将会迁去英国伦敦。一旦俄罗斯敌对行动停止，而且部队完成部署，部队将会在乌克兰基辅设立一个协调总部。在今日上午，中国一个话题静静地爬上了热搜第一，房东税要来了。近期中国强制社保政策在9月1日生效所引发的恐惧效应持续发酵，遭到绝大多数中国普通人的强烈反对和抵制。而在9月份重要执行的住房租赁条例，这两个事叠加一起，引发了更多民众对中共过度征税的忧虑。房东税的话题亦都成为近日大陆网络上的热点。日前，中国日报网的文章《房东税要来了》9月15日开始实施，引起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不过该文章很快就被落架。由中共总理李强7月份签署的住房租赁条例，核心是强制备案加税务规范。条例要求房东和租客签订实名合同， 并向住建部门备案。如果中介和租赁公司不备案，最高将会面临100,000元的罚款。根据杀伤力的是，条例赋予了租客自行备案的权利，这样就等于链住了房东的七寸。根据条例的规定，月租100,000以下的住宅出租免征增值税，但是仍然需要缴纳房东税和个人所得税，相当于租金直接缩水了12%。资深媒体人郑仲锦表示，条例对市场的影响不小。首先，一线城市核心地段房租可能要涨，而三四线城市房屋不好租的地方就可能要房东自己消化，这种分化会越来越明显。博主老赵每日热点评论说，世界上最昂贵的往往是那些本来不应该你付的账单，你以为你在为自己的梦想奋斗，最后就发现你只是在为别人的成本奔波。财政博主方尊表示，中共打着规范租赁企业、保护租客安全的口号出台这个条例，已经讲明中国的财政已经到了蚊子腿也是肉的地步了。博主刘大的分析指出，出台条例的核心目的是为了地方政府弥补土地财政的巨大缺口。当局之所以这么仓促地在7月公布，9月就要执行条例，是不给市场任何反应的时间。这个举动亦都是为未来征收房地产税打下资讯基础的长远考虑。方尊认为，当局出台的这个条例还有更深层的目的，是将北漂、沪漂等等的低端人口赶出城市，因为他们在城市里面就是不稳定的因素，他们赚不到钱，对未来的希望破灭，很容易形成共情。所以当年爆发了白纸运动，方尊进一步指出，目前中共当局和明朝末年的情况是一模一样，中国经济财政紧绷到什么程度，中共迫不及待地对民众敲骨吸髓，但是中国要花钱的地方太多了，就算通过这样的征收税收，2025年勉强就挨过去，2026年新的难题还是会来。在增加民愤的同时，中共负债会越来越大，越来越难以弥补，这个是一个死循环。在星期五，中共国家统计局公布最新的数据显示，中国经济7月份全面降温，三大核心指标一起跌，而且都低于市场的预期，显示内需疲弱、房地产低迷、极端天气和外部压力同时冲击经济增长。虽然外界长期质疑中共当局可能对统计数据进行修饰，对经济形势的描绘过于乐观，即使是这样，7月官方数据中的多项指标仍然同步走弱，很难掩饰下行的压力。法国巴黎银行首席中国经济学家荣正指出，7月制造、房地产和基建投资全面下跌，这种情况极为罕见。海头宏观中国经济学家王子顺表示，我们几乎看不到今年剩余时间里面经济会有太大复苏的理由。最新一次的政治局会议没有承诺额外的财政支持，这样表明财政推力正在消退。与此同时，中共党媒新华社日前突然发表文章，不点名地批评官员遇到事情就习惯地拿上级做挡箭牌，明明是职责范围内的分内事就要等上级发话，实质是一种向上卸责，声称会损害中共和政府的公信力。台湾政大国家发展研究所教授李友谭认为，这次党媒公开讲这些，代表中共整个政治体制已经失灵。中共权贵将巨额的财富送到去国外，国库空了，当然出了状况的时候，上边就没钱笼络下层的官员，下边当然就躺平。党媒指出来也都没用，因为这个是政治体制造成的。中国问题专家王克就指出，现在中共从中央到地方各方面的矛盾都很激烈，官员为了减少风险，不单止是向上卸责，更加重要的是向下卸锅，这个是中共已经走到末路的表现。他说，中共官员不对老百姓负责，是对上级负责，但是你对上级负责，上级是不是对你负责呢？这个不一定， 这个时候就选择怎样将责任推出去，所以中共到处都是摆烂，到处都是躺平。英国电讯报在14号报道，五个大楼考虑重新开放两个冷战时期的军事基地，以应付俄罗斯在北极日益增长的威胁。双方所在的地点阿拉斯加亦都成为华府和莫斯科之间新冷战的前线州。传统地位重要的通道白令海峡位于阿拉斯加和俄罗斯之间，这意味着新的贸易路线、更多的海军和潜艇巡逻的军事行动，以及超级大国争相在这个地区确立地位。自从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美国越来越频繁地紧急出动军舰和战斗机，因为俄罗斯和他的盟友中共的活动越来越靠近阿拉斯加海岸。为此，五角大楼将大幅扩展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并显示他对北极主导权的争夺。根据报道，在过去两年中，涉及俄罗斯或者是中国的空海事件至少发生过九次。最近一次事件中，7月下旬，当俄罗斯 TU-95 轰炸机和 SU-35 战斗机进入阿拉斯加防空识别区的时候，美国空军进行拦截。值得注意的是，2024年9月，一架俄罗斯 TU-95 在头锤动作中切过一架美国 F-16 的机头，差点导致两名飞行员面临危险。美国谴责这种不专业的行为。阿拉斯加在19世纪中期属于俄罗斯，直至到美国国务卿史华德主导谈判，美国终于买了这个地区。当时报纸社论谴责这个决定是愚蠢的行为。不过到现在，随着超级大国在北极争夺主导权，买了阿拉斯加被认为是史华德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塞尔维亚星期四爆发大规模的反政府抗议，起因是2024年洛维萨德火车站顶棚倒塌，造成16个人丧命的惨剧，引发民众对执政党长期贪污而且失职的不满。抗议声势迅速扩展到全国多个城市，并持续9个月。今日至少有10几个城市爆发示威。彭博社报道，洛维萨德火车站2024年7月刚刚完成为期3年的重建工程，是由中铁和中交建公司承建的。这一场由大学生带头的反政府运动，将洛维萨德火车站灾难归咎于贪污，指控中铁和中交建公司通过虚假发票的方式，令到塞尔维亚嫌疑人从国库非法挪用1亿1560万美元，其中中国企业非法获利1880万美元。这场运动还要求提前大选，并呼吁将武契奇和他的政党赶落台。天聊顾问公司分析师安德里乌斯·图尔萨表示，无论大规模或是小规模的示威，短期内都可能持续，反映出部分民众对现任政府日益不满。当局试图镇压和平抗议的任何行动，都可能引发更多暴力和强烈的公众反弹。加拿大媒体 The Tie 近日深度报道了一场围绕着一面手掌大小的金属国旗的外交战，怎样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只是有7000人口的小镇霍普激烈上演。报道中还原了整件事件。在去年7月，镇长史密斯收到了中共驻温哥华领事馆的电子邮件，施压要求该镇撤除悬挂长达16年的中华民国国旗。史密斯隔日就回信致歉，并迅速地撤旗。不过这个举动就引发了台裔社群强烈反弹，很多侨胞和台湾旅客随即展开串联，咨询给镇公所。驻温哥华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处长刘立恩亦都致函镇长，强调台湾是加拿大印太战略的重要伙伴，撤旗之举深感不安。面对来自台湾的强大压力，霍普镇陷入了两难。报道指出，镇公所幕僚在提交给议会的报告中建议应该恢复悬挂台湾国旗，并说这个举动象征着对民主价值、自我表达权利的承诺，并不意味着正式的外交承认。镇议会最终在这个星期一的会议上同意了这个建议。 长期关注呢件事件嘅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UBC 台瑞教授山仁幸奇对中央社分析话：加拿大嘅一中政策只系承认中共政府，但系从未承认中共宣称对台湾有主权嘅论调。多谢各位观众收睇今日嘅希望快讯，亦都请你哋记得点赞、订阅希望之声 TV Podcast 嘅频道。我系魏玲，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